还差3分钟，但是我在你那个谈天说地那个还没看到呢。
现在都已经啊，这个40多人上来了。好啊，弟兄姊妹平安啊，各位啊，弟兄姊妹还有福音朋友。那我们今天啊，我是张牧林牧师，到了张牧林牧师的这个谈天说地的时间。那今天是5月14号了吧，是吧？啊，今天我们是这个我们美国的时间5月14号，我们大陆已经5月15号了。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就开始今天晚上的查经。今天是礼拜五啊，这个今天是礼拜五，在美国我们都是小组聚会的查经的。那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个我又新开了一个 Zoom， 我们布道团的一个 Zoom。那大家如果你们从国内来的，如果你们翻墙不太方便的话，你们可以进入 Zoom 啊。那我们会，我们的同工会把 Zoom 打到这个打到我们这个屏幕上，大家可以去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介绍给咱们国内的弟兄姊妹啊。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今天晚上我们我在这个播的时候 Zoom 同时的转播。而我们待会我读一下了，我们的这个 Zoom 的这个这个 number 是53357。357-800-7088 357-800-7088，然后我们的密码是586489，很容易记啊，6489前面加个58就好了。嗯，来，我再读一遍啊，我们前面的这是这个号码，我们这个 number 是357-800-7088啊，然后我们的密码是586489。那这个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告诉咱们国内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就不需要翻墙了，翻墙还是比较麻烦的又危险，那我们这个就直接可以从这个里边就参加查经就好了，好不好？感谢主。那我看今天我们现在已经有70-80位弟兄姊妹进来了，那我们这个差不多我们现在是还有1分钟啊，现在我们就祷告，我们就开始，好不好？那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里边，你的话像两刃的剑，你的话像脚前的灯，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是吧？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当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格外需要你圣灵的引导，是吧？你要把这隐藏的事开启出来，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读得明白，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知道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要得永远的生命。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位牧者、同工、传道，还有我们的弟兄姊妹、牧道朋友，说让我们同感于灵，同行合一，一同来查考主你的话语，是吧？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也为纽约、为全美的疫情来祷告，求主来制止这疫情继续的蔓延，主的宝血来涂抹这地，是吧？主要在这地掌权，洪水泛滥。主耶稣，主爱，主耶华永远作者为王。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颂赞归给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阿门。好，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这个查考启示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4课了啊。这个这一段时间我在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教会的同工们就讲说，我们可不可以牧师来周末带领我们查考启示录？本来我是想带大家查马太福音的，后来大家说查启示录，那也好，所以我们就改为启示录。我们现在查到第3课了。那第一课我讲了整个的第一章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知道启示录Revelation 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呢，那这个启示就是要把过去隐藏的事情来打开。打开隐藏的事情，打开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启示是何等的重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打开打开。那么在启示录的第一章，耶稣宣称他是那起初的，那幕后的，他是阿尔法，他是 Mega。 那么然后呢，他就要对这写了一卷书，对约翰说，你要把这书卷写下来，写下来给谁呢？写给谁呢？所以我们了解启示录的文体是个书信的文体，是写给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这里边七间教会就有这个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然后推亚推拉、萨迪然后呢菲拉铁菲，然后老底加。那这七间的教会，当这七间教会第2章、第3章写完了， 那就开始进入到七啊，这个天上的敬拜，天上的敬拜完了就是七这个七印，打开七印以后就七号，七号完就七晚，那七晚了以后就是这个新天新地啊，这个千禧年，然后就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大概就这么一个大纲。弟兄姊妹，其实当读启示录也别紧张，因为毕竟是个书信。那既然是书信呢，就是让我们明白的。如果我们不明白，因为要打开嘛，就是让我们明白。那么也有些弟兄姊妹很着急，说牧师，咱们赶紧来谈啊，来谈这个七印吧，这个四匹马是怎么回事啊？那个，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这个这个七个碗是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个海里的兽，地上的兽啊，还有这个什么大银库，这些都是怎么回事？我们很着急要解开这些的奥秘啊！但是呢，既然神啊，这个启示约翰写信啊，给七个教会，那就说明七个教会在这个启示里边非常重要。而且当二三章约翰啊受圣灵的感动啊，耶稣基督告诉他写给七个教会的，包括我想这七个教会，包括你的教会和我的教会，包括我们这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但你所聚会的教会和我所聚会的教会都是主耶稣的教会，那这七个教会呢跟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关系很重要啊，要了解说神啊通过这七个教会的书信让我们从中学到什么，学到什么功课，或者神通过这七个教会的书信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今天啊做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那我们今天该做什么呢？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处在末日的前期啊，末日的前期。那我还没说那七年啊，七年的前三年半，不是的啊。我们是在这个末世的前期，末世这是一个阶段，我们在这个前期，但是前期重要的是他的教会。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当什么日期满足的时候他会来呢？就当他的教会装扮整齐，就当他的教会这个心腹装扮整齐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来迎娶新娘。那新娘首先，那我们知道这个新娘得把衣服穿好啊，对不对？你得把这个新娘的礼服穿好啊。那我们这些伴娘啊，这个就是童女嘛，那我们的灯得点亮啊，那我们的童女要把衣服准备好啊，那伴娘的衣服也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参加婚礼看到新娘很漂亮，那伴娘也很漂亮啊。那衣服很多都要定做，然后呢要装扮整齐，化妆打扮好了新郎才出现，对不对？那新郎在出现之前，那教会啊要把很多的新郎所不喜欢的毛病改掉。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知道这七教会都有不同的问题啊，当然都有很多的优点，也有不同的问题，有的优点多，有的问题多。那我们看到这个七个教会啊，我那天讲了说，有人比喻是七个教会七个时代啊，对吧？比如说第一个教会是使徒时期时代啊，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时代，就是我们指以弗所教会。那这个施比拿教会呢，那有人说这是这个罗马政府对基督教逼迫的时代，这个对不对？有人说这个别加摩教会呢，那就是这个。政教合一的这个天主教的时代，所以我们把这些都分成七个时代。那我不认为这个七代是那么准确，我认为这个七个教会呢，其实是一个代表着普世的教会啊，代表着普世的教会。那么代表普世教会的时候呢，那所有的书信所说的话，耶稣基督的表扬，耶稣基督的责备，耶稣基督的应许，都是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我相信是跟我们丰盛华严教会有关系的，我也相信跟你的教会有关系。那好，那我们就查考这个七个教会。我们知道，当我们查考今天我们查考第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讲到了。耶稣基督已经讲到了两个教会，我上次讲到了一个是以弗所，以弗所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就是他们的缺点。那他们优点很多了，他们优点我起码给他们列了五条优点啊。你看第一条啊，他们的这个 这个劳苦啊，他们可以为主劳苦啊，然后呢这个忍耐啊，为主忍耐啊，对吧，这两个了，然后呢不乏倦啊，这三个做什么事情都不累，那还可以呢，他们还不容忍恶人啊，第四个对吧，然后呢他们还不喜欢尼哥拉一党，那尼哥拉一党在第六节了啊，不喜欢尼哥拉一党，那耶稣说这也是我不喜欢的啊，就你们恨恶的啊，这个不是不喜欢问题，是恨恶的问题，那你们恨恶的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呢，但是这么多的优点有一条缺点，这条缺点而且是我们今天所有教会的缺点，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不知道我讲的你们注意没有，这个起初的爱不是得阴影，不是从前到后，是英文翻译的比中文翻译的准确，中文翻译的是这个起初啊，如果你看英文就是北京语，但是英文的版本却不是北京语，是 first love 啊，是第一位的 first， 那不是从前到后，而从上到下，哪个最重要啊？那个就是 first love。 所以有的人我们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都特别火热，特别爱主也爱灵魂，那慢慢慢慢我们的根基越来越好了，我也讲了以弗所教会根基特别好，对不对？那七个著名的牧师在牧养，你看啊，第一个保罗建立的，然后呢亚波罗不是亚波罗之间还有亚基拉百基拉，这两对夫妻是三个了，然后亚波罗特别会讲圣经，然后呢又是推基古啊，推基古完了就提摩太，那提摩太完就是约翰，你看七个啊，不仅这七个，当时有新约圣经27卷书，有8卷书跟以弗所有关系，你看到没有？那27卷书，第一卷书以弗所书是不是保罗在哪里写的？保罗在罗马写的，写的在以后在罗马坐牢，他写了以弗所书给以弗所，因为他建了这以弗所教会特别的放心不下，然后呢这个他就让这个谁，让推基古来给送到以弗所来啊，后来保罗被释放以后，他又重新回到小亚细亚啊，他在米利多他又写了一本书啊，叫做提摩太前书，是给以弗所教会的牧者提摩太，两卷了吧，然后他又被抓到这个罗马，在罗马在砍头之前，那么他在那又写了一卷书，这是很多啊，保罗写的最后一卷书就给以弗所教会，给他的牧者提摩太，叫提摩太后书，所以保罗写了三卷书跟以弗所有关系。那然后呢这个约翰呢写的更多，约翰在以弗所待了20年，做了20年的传道人啊，你说他是主教也好，你说他这个是这个牧师也好，主任牧师也好，但约翰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啊，启示录一开始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的啊，为了神的道啊，我在拔摩海岛，所以你们看到他介绍自己，他介绍的弟兄，那弟兄当然他也是在那里边是啊，是带领的弟兄，所以他在那里边写了哪些书呢？以弗所教会约翰的书信都是晚年写的啊，早年约翰没有写书的啊，早年约翰跟耶稣基督学习，那后来耶稣定死了以后呢，耶稣就把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约翰，约翰就带了玛利亚四处逃跑啊，人家杀他们他就四处跑，犹太人要杀他们，罗马人杀他们跑，后来他们就跑到了以弗所，到了以弗所正好啊，这个主后80年提摩太殉道，为主殉道，那么约翰是主后80年来到了以弗所，那主后100年20年期间啊，这个老约翰呢这个时候都已经80多岁了啊，他来到以弗所就已经80岁了，所以约翰活了99岁，可能也将近100岁，都没那么说，反正我估计这个年龄从他的实际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他在那写了第一卷书叫约翰福音，哇，这个太伟大了，这个约翰福音，我是读约翰福音信主的，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可能有些读约翰福音信主的，这重要啊，第一卷书是约翰福音，然后他也写了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这几卷了，四卷了嘛，然后他又写了启示录五卷，其实启示录写在拔摩海岛，但是在以弗所南60海里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在拔摩海岛领受的，然后回到了这个以弗所啊，这个书信从以弗所发出来，所以以弗所总共有多少书信呢？新约圣经里多少跟以弗所有关？有八封书信，八卷书啊，包括最重要的启示录、约翰福音 啊，当然我们说别的不重要，都那么重要，但是这个户头很大的两个大变数也是跟以弗所有关，包括保罗的啊关于教会建造啊以弗所书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这个教会都蒙福吧，可是这教会也有问题啊，因为神学太好了，老师太强了，50多年过去了啊，差不多40多年过去了，这个教会一代代的就是最好的教育，结果就高举了啊，这当然你看他们耶稣基督讲的他们劳碌啊忍耐呀、啊、能够识别假使徒啊异端的他都能认出来的，那我们很多教育认不出来对不对，异端到时候我们还特别欢迎说哎呀你看多火热呀对不对，我们当然欢迎人家是吧，你看我们就没有辨别假使徒假先知的能力，而且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耶稣说也是我所恨恶的，他们能够爱耶稣所爱恨耶稣所恨，然后按照耶稣的教导传福音，这个好教会啊，但是耶稣提醒他，不是提醒，是责备他，责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错，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当然这个爱我讲呢，这个爱是主要对主的爱，失去了对主的爱，我们慢慢施工越来越多呀，我们教会做的越来越，我们慢慢我们就觉得是为我们自己做的啊，这个荣耀也都我们自己的，我们慢慢就忘了这个教会主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我们容易忘记，所以我们要悔改啊！所以我那天讲了啊，这个有两点重要啊。耶稣基督说你要回想啊，回想 ，remember， 回想你在哪里跌倒的，在哪里失去爱的，回想，想一想。慢慢施工越来越多了，教会越来越大了，而且外边表扬越来越多了，我们就慢慢就从这里就开始，我们就失去了对神的爱，我们就觉得我们就爱的就是施工了啊，把施工看得比主还重要。因为一点施工的不同意见就开始吵啊怎么样争啊，然后就忘了这个都有自己的神学理论。那今天也有很多的教会，我们神学基础很好的老教会，或者我们这个牧师很有影响力的，那我们慢慢也瞧不起别的教会，我们开始论断批评，这个都不对的啊。所以我那天讲说你怎么平衡啊，一个手是这个爱，一个手是公义，那爱和公义啊，这个律法和恩典，我们怎么来平衡，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这个以弗所教大家记住很重要，所以意思让我们 remember 想起来，然后让我们 return， 让我们回来重新的重寻起初的 first love。 好，那我们要讲到施美拿的教会，讲到施美拿教会就非常的清楚，施美拿教会是一个被罗马政府逼迫的教会啊，被逼迫的教会。我讲的他们那个主教波利甲就被火活活的烧死，但是这个教会耶稣基督没有责备，耶稣基督只有表扬。所以你看到教会也许也不能说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因为他们在逼迫中，我们就不要讲了啊。逼迫中我们就看到说，哎，他已经在被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只有是肯定和表扬他们，根本就没有批评他们。所以你看，耶稣告诉他们说，你要务要至死忠心，赐你生命的冠冕。所以施米拿教会就像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啊，这个所以当我们想到中国家庭教会，我就想到施米拿的教会啊，我就想到这个波利甲，中国从这个王志明牧师，就像今天的波利甲啊，这个20世纪的波利甲，就是王志明牧师。那当然我们知道还有袁向成，还有王明道，还有林建高，那还有中国的这老一代的包括中国河南家庭教会的五大家的这些同工们。他们过去啊，李木胜啊，这个他们都为主做了多少次的牢啊？张荣亮啊，这个还有这个申先锋啊，这包括张义南这个小敏姐妹，这些都为主坐牢啊，为主都多少次坐牢啊，多少次坐牢，无怨无悔的。我就想到他们，我都心里感动啊。为什么今天教会能有这样的发展？就是因为这一些的。这一些的传道人，这一些教会的领袖，包括这些这个弟兄姊妹，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至死忠心啊，所以神会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们。好，那我们review 了我们这个前几天讲的课啊，因为我们一个礼拜在讲这个两次的查经，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来看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教会记载的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看从第12节我们来看到第17节，这5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呢，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照样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第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我们这个经文就读完了啊，经文就读完了。那么这个我在这个查经上再讲一下啊，我们这个今天也有个 Zoom 在同时跟我们在开，就是为了国内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试播。那么这个 Zoom 呢号码是357800788，大家记一下，357800788，特别好记啊。然后呢这个密码586489，这样你通过微信呢，你可以告诉国内的你的朋友弟兄姊妹可以啊进入到我们这个 Zoom 里边啊。我一看我们这 Zoom 已经有两三页啊，也不少，现在今天我们正在试播。好，那感谢主。那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首先看到啊，我们当我们了解一个教会的时候，耶稣基督讲都有一个模式啊，这个叫模式差不多。第一个就是他的自己的称呼，耶稣怎么介绍自己？他每个教会介绍自己都不一样的。那他介绍自己为什么不一样？是针对这个教会的问题、教会所处的地点、这个教会的属灵的征战。耶稣是面对这个，他的名字是不一样的。比如你看以弗所，耶稣用的名字是什么？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行走的人，对吧？你看他耶稣用这个是。所以呢，对以弗所他是这样，所以有这个七个金星，七星就是指七个教会的使者。有的人解释说七个教会的天使，那有的人解释说是七个教会的牧者，那我觉得后者还是比较可信的。那么就是七个教会的牧者，七个牧师啊，神在教会立的监督，那这是教会的神的使者啊，这神的使者。那么他在主的右手中，右手代表权柄，就是神给他们权柄来管理教会，同时神也有权柄来使用他们啊，使用他们。所以这个权柄是从这里来的，这非常重要啊。那么这是那七星呢代表着七个使者，那七个金灯台呢就代表七间教会啊，这样。那这个我也讲过，以色列人啊，出埃及记以色列人有一个灯台，就是灯台象征着是圣殿，圣殿就是灯台，就象征着圣殿，其实就是以色列民族。那么但是这个我们今年的新的教会是七个金灯台，我们这灯台多啊，七个比那一个灯台亮啊，所以我们是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也被称为真以色列人，是上帝的这个属灵的真正的传承啊。所以那是这是你看耶稣基督对自己的介绍。那在施米拿教会呢，施米拿被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怎么介绍自己的呢？施米拿教会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了又活了的，你看他这样介绍自己，那就是说他是阿法他是梅嘎，所以在患难中不要怕，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信靠他的也会从死里复活。你看他介绍自己名字都是一个安慰，也是针对问题来介绍。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呢，在施米拿就不一样了，施米拿介绍他是口中的那个两刃的利剑啊，两刃的利剑。所以呢第一个啊，这个大家记一下这个结构啊，这个以后我会把它做到 PPT 放在上面。 那这个节状呢，就第一是耶稣的称谓，耶稣的自我介绍；第二个是耶稣的表扬，或者耶稣基督的肯定啊，这第二个啊，这一二；第三个是耶稣基督的责备啊，耶稣基督责备，你看介绍自己，然后肯定你的教会，然后呢责备你的教会，肯定你优点，责备你缺点。然后呢第四个是耶稣基督给你指出的出路，或者我们叫做耶稣基督的命令啊，这个出路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哎。第五是应许，那凡有的就应当听，然后你会得什么得什么得什么，这个比亚伯就是得啊隐藏的玛纳和那块白石。今天我们会分享啊这些隐秘的事情。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五个大，这个大概有的是分成七个，有的人比较分的细，分七个。那我因为我讲到一般就是三点，那我查经也不会分太多，我觉得太多会我自己也会乱，我就把它放在一起，就五点啊。那我们按照这五点，我们先看啊，先看耶稣基督的称谓。第一点，那耶稣基督称自己是拿两刃利剑的啊，两刃利剑的。那两刃利剑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是两刃利剑。这两刃利剑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话语，神的话啊，神的话。这个利剑呢，是用来征战的，这个剑是用来征战的。所以保罗也说，神的话像两刃的剑啊，两刃的剑。那面对着别加摩的问题，别加摩的最主要问题是拜偶像的问题。那刚才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他怎么拜的偶像啊，所以。他一个是服从了尼格拉党的教训啊，就是滥恩啊。第二个呢，他服从巴兰的教训，淫乱只是拜偶像，就拜别的神，又拜耶和华，又去拜巴利或者拜别，这是有点淫乱。但是这个他不是拜巴利，他是拜蛇神啊，拜当地的那个撒旦的座位的神啊。这个所以那个他就顺服了这个，所以耶稣就在解释啊，介绍自己是两刃的剑，利剑。代表着神的话语。如果你打开使徒第一章，你就看到说耶稣基督那是带着两刃的利剑，对不对？那你看他，你看他介绍耶稣，他登台中间啊，第一章的第十三节，有一个人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发啊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火焰，脚像炉中锻炼光明铜，声音如重水。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啊，对不对？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耶稣基督的外貌的介绍是两刃的利剑啊。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就讲到他就是那样啊，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利剑就是要这个面对着异端。第二，他就讲到了这个啊别加摩的问题啊，别加摩的问题。别加摩什么问题呢？他说别加摩他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他说别加摩的问题，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我知道啊。这个里边当，所以我每当我一读到这个耶稣说我知道的时候，我就火热了，我心里火热了。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遇到什么不明白的或者委屈啊，主知道，我知道，这句话对我们弟兄姊妹特别大的鼓励。他说我知道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你的居所就是撒旦座位之处。所以当我忠心的见证安提巴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所以主耶稣，我知道。那么这里边讲到了一个撒旦的座位啊，那这我们就得回想到一下的这个别加摩这个城市的背景。那别加摩呢，在土耳其啊，现在的土耳其，罗马政府当年统治的小亚细亚，它在上边啊，拔摩海岛往岸边走，往北走60英里就是以弗所，那以弗所再往北走35英里，那就是士美拿。施美拿再往北走60英里就是别加摩。那这个到了，那我们知道以弗所和施美拿这两个大城呢，都是这个沿海城市，海滨城市，沿海的，他们交通特别方便。我也讲过以弗所那条路 当时罗马人杀人抓基督徒的时候，都从以弗所押到罗马，那条路被称为殉道者之路啊。当然那条路也是经济的一个大路啊，那么一个地方。到别加摩就不是了，别加摩离海就有段距离了，他就不在海边了，他不在海边，他大概离海有20英里，他不是海港，但是他是高山，他特别高，他这个大概离地有300多离海岸线有离海有300多米高，这么一个高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这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啊，兵家必争，因为他那上面有啊，他可以这个建的这个大的这个堡垒啊，建很大的堡垒。那么当然这个里边并不是堡垒，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在山顶上最高处盖了一个叫宙斯的庙，宙斯神坛。那么这宙斯呢？宙斯这个是这个是神嘛？是他们这个希腊文明也是崇拜这个宙斯的，希腊人非常喜欢啊宙斯或者雅典娜女神，他们特别喜欢的。那他们这个城呢？跟希腊人有关系，在希腊人在这建了一个宙斯的庙啊，在什么呢？崇拜宙斯。那还有一个呢，它有一个蛇庙，别加摩还有一个蛇庙，这个蛇庙呢也特别的出名。那为什么这个蛇庙出名？因为据说这个蛇呢能医治人啊，医治人的疾病啊。我们中国人这个广东人吃蛇啊，说吃蛇能够治皮肤病啊，他这不是吃蛇，他是拜蛇啊，拜蛇。那这蛇好像总是跟医有关系的啊！你看这个，当时摩西举那个铜杖上面有一个蛇啊，这个铜蛇举那个杖上面有铜蛇，人看了看到就好了，是这意思吧？那这个里边就有这个庙，那这个庙呢里边呢这个有很多的蛇啊，然后供这个人来膜拜，然后呢到那里边就芳香沐浴，音乐，那音乐一响，那蛇就跳舞啊，那个他那个蛇。这印度人会这套东西，这个阿拉伯人有的也会，就是这个让蛇来跳舞，然后呢人们就得到医治，所以那个蛇就变成一个图腾啊，然后人们就来崇拜这个蛇啊，就是两件事了。当然它还有别加摩还有文化的城市，它还有一个博物馆，它这个博物馆叫图书馆是很大的，它的图书馆收藏了20万个的羊皮卷。我们知道当时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是在哪里呢？是在埃及啊，在埃及当时这个是埃及艳后啊，就把这个图书馆扩大到最大啊，最大。那个时候这个别加摩的图书馆仅次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那么这两个图书馆呢不一样，那么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草皮卷，用草做的，他那个埃及有那个特别的草啊，然后呢压出写字特别好，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草纸，比那个草纸还要粗糙，还要古老一些，那我们的草纸就更先进了啊。那他的所有的书卷用这个写的，全世界当然大多数80%的藏书集中在这里啊。那后来呢这个罗马的皇帝啊，好像是安东尼啊，这个那个时候他是行政长官啊，首席行政长官。凯撒死后他做了首席，他为了追求这个艳后啊，他爱这个埃及艳后，大家看过那电影了，那我就不要讲了，那电影大家写得非常清楚。他为了这个追他，他就因为他问这个埃及艳后你要什么，他金银财宝有的是，他什么不要，他说我要你们那个别加摩的那个图书，我要把我的图书馆变成世界最大的，我现在虽然最大但比你们远不多少，大不多太多，我要把这个集中在一起。好了，这个安东尼就把这个20万卷的羊皮纸卷啊，就送给了这个埃及艳后。这20卷是当时是这个是罗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料。当时别加摩就产这个羊皮，他把那羊皮的肚子那块皮啊割下来，然后把它弄得很薄很薄很薄，在上面写字，羊皮骨卷。所以保罗也有，保罗当时还有羊皮骨卷，在坐牢时还让。提摩太注意把他那个羊皮骨卷给他带来，那是对他来说非常珍贵的啊。这个现在我们都看不到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后来这20万羊皮骨卷就送到了埃及，结果埃及在打仗的时候，这个一把火给烧了啊，这个所有的这个亚历山大图书馆烧的变为灰烬，那世界就那一段时间以前的文明 啊，都没有主和3000年以前的主权啊，主权是1000年到现在3000多年以前的文明全部烧光了啊，这人类一次次的浩劫是对文明的浩劫，看到没有？那这是它的另外一个特点。那么这个毗迦摩除了有宙斯庙、蛇庙、蛇衣庙，我们叫做蛇衣庙，那还有这个图书馆啊，还有图书馆。那么这个，所以毗迦摩教会在坐落在这样一个地方啊，所以耶稣说什么？所以那个蛇，大家说那个蛇庙就是撒旦的座位，撒旦的座位。我们知道这个蛇到始终讲到古蛇，这个古蛇那个龙也是古蛇，那个古蛇就是这个创世纪啊引诱亚当夏娃那个蛇啊，这个古蛇就是这个是撒旦的座位。所以撒旦的座位不在地狱里边，那地狱是捆锁撒旦的地方。撒旦的座位在哪里？在地球上，在人间，在我们中间啊，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是撒旦的座位，所以大家了解啊。所以哎呀，现在我们还没有到撒旦被捆绑1000年的时候呢，所以撒旦就在咱们中间晃，你知道吗？哎，晃来晃去的，他专说你喜欢听的啊，他做你的偶像，他让世界的且金钱、物质啊、美名这一切都做你的偶像。所以我很喜欢那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于主，胜过财富无边。这个不容易啊，宁愿有耶稣。那如果我们没有耶稣，我们不是耶稣做主，我们就撒旦做主，没有 compromise， 没有中间道路，没有的啊，这个弟兄姊妹要记住，没有中间道路。好，耶稣说我是两刃的剑啊，两刃的利剑，这个剑就代表着能够打仗，能够得胜啊。他就说，所以呢，毗迦摩教你若不悔改呢，我就到你那里去，我就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你们。那这个剑就是攻击啊，耶稣的剑可以攻击列国的，对，他可以审判这个世界的。那剑也是用来切割的，就把干净的啊，好的肉跟腐烂的肉给它切割开啊，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耶稣剑可以把得救的人和灭亡的人分开啊，分开。所以我们看到，那耶稣说啊，这个毗迦摩的居所是撒旦的宝座啊，这个里边这个我们看到了啊，它是撒旦的宝座。刚才我讲的这个背景，他们有蛇衣庙啊，还有宙斯的庙，都在最高峰上。那么这个人们都膜拜这些东西，当然他们也膜拜这个皇帝。那这个在毗迦摩来说，教会面对的挑战就不是对皇帝的崇拜了啊，当然也有也是啊，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到。但是主要的还是这个邪灵的力量啊，蛇庙、宙斯庙这个偶像的崇拜，邪灵的力量非常非常大。所以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就是你在撒旦座位之处，你的这个教会坐落在这个地方。那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所以呢，这个世界的王啊要掌权，教会会不会被影响呢？那教会也会被影响啊，被影响。那么为什么说毗迦摩撒旦的宝座呢？这里边有三点。第一点，因为宙斯的神坛盖在山上。那第二点，因为他们拜蛇神，蛇的这个坛也在山上，那蛇就代表撒旦嘛。那么第三点，因为他们把活人当神拜，就是这个皇帝。那无论哪一个，我觉得这个都是毗迦摩教会所面对的一个地方，所以毗迦摩教会就不得不受影响。那我就觉得我们的教会坐落在哪里呢？坐落在，你不知道我们要坐落在大都市，在纽约的教会，我们会不会受被纽约影响呢？啊，在多伦多的教会会受多伦多影响呢？那如果你在不同的城市，多多少少会受不同城市的影响啊，这是啊，这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那耶稣啊，这个在这里讲，他说什么啊？他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然后破折号，撒旦所住的地方破折号被杀之时。就是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撒旦的座位的地方被杀，
那这是见证，这个见证人的原文希腊文就跟殉道者是一个字见证人，所以为主做见证就是为主做殉道者。所以很多听众不明白，说我要为主做见证这个不容易啊，做见证就要为主殉道，这个原文就是殉道者的意思啊。这个所以那这个安提帕呢根据了解的资料，这个是别加摩教会第一个遭受迫害被杀的人。根据教会的传统，认为他是别加摩教会的第一个主教，也就是现在的牧师牧师。那么他为什么被杀呢？他并不是他当然他不会拜这个蛇呀，拜这个宙斯的，但是他也不拜第三个，就是那个皇帝。当时那个皇帝呢是奥古斯都。那么这个奥古斯都的像呢被拿到罗马统治各地被人膜拜。我们那这个凯撒的时候还没有怎么拜呢，直到奥古斯都开始的。但奥古斯都称为第二凯撒二世，所以他就还是叫凯撒，所以叫凯撒是主。这句话就是罗马人开口要说的，见面一打招呼说凯撒是主。就像中国人说这个跟凯撒是主，这个就公民好良民。如果你说耶稣是主，那砍头杀掉。所以呢这个在主后92年的时候，他们的主教就是这个安提帕呢，他就不承认这个奥古斯都是主，他不拜他，他们就把他抓起来了。所以你看耶稣在那马太福音24章提醒过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啊！你看他这个，哎呀，这个不容易啊，做基督徒的，做牧师的不容易啊。所以在和平时期好好体谅你们牧师啊。那到这个灾难的时候，第一个杀的就是他，你知道吗？所以他要为你们去这个站在最前面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所以你那个时候，哎，我讲他怎么被杀的嘛？他被抓起来，这罗马人有招，你知道吗？他就抓起来，就把会众集中到一起，把所有人，包括弟兄姊妹，都集中在一起。那就像日本人占领中国，一个村子要抓一个八路军，抓一个什么国军，就把你老百姓集中在一起啊，他怎么样，把枪毙了，让你们看，杀一儆百嘛，对不对？那这个罗马人就把人集中起来，就做了一个铜牛啊，铜的牛，这牛的肚子呢是一个洞，空的。他把安提巴塞到牛肚子里边去，然后把那个牛肚子那个铜给它上那盖上拧上，然后就在底下点火烧，慢慢轰，慢慢轰，轰死了，非常残酷，非常残酷。所以你看到安提巴就为主殉道就为了这个不拜这个皇帝这个不容易的。当时你看他教会的逼迫今天当然我们也同样面对，我们也同样面对。你看你要不要敢不敢于为主殉道像王一牧师被判9年而已，安提巴人家放在铜肚子里边去，你知道吗？这给你轰干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第6章第9节，神应许说，羔羊揭开第5印的时候，我看见的祭坛下边有那些曾经为了传扬上帝的道忠心作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第5印就看到了，他们在呼喊说，主啊，我们等到什么时候读到这里边，哎，我们真的是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们也非常的喜乐，因为这些人真的是得到上帝最美的救恩了。所以他们的这个好处，你看到耶稣对他们的表扬，虽然他们坐了在撒旦之处，但是这个教会没有拜这个君王。那安提巴为主信了道可是缺点来了责备来了。责备在哪里呢？有几件事耶稣说我要责备你，有几件还不是一件，以弗所是一件，对不对？圣米拿是没有。那我们看到哇，这个别加摩的就说了，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好，第一个，服从巴兰的教训，这是别加摩教会的这个偏差的地方。那么巴兰什么？这个巴兰呢，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
这第一件责备的。第二件啊，你那里也照样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啊。尼格拉一党人，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教会就讲到了尼格拉一党人，这第二次出现在启示录。那这个所以这两件事啊，其实耶稣就讲了这两件事。这两件事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这个使我们今天的教会要警惕。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呢？我们要讲两点巴兰的教训，我们就得回到民数记的第22章到24章。这三章讲了一个叫巴兰的先知。这个巴兰这个先知呢有一个恩赐。什么样的恩赐呢？他要咒诅谁，他要祝福谁，那他就祝福谁了。他要咒诅谁，他就咒诅谁。他很有能力，上帝给他这个恩赐。这个人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那么他有这个恩赐所以呢他要靠这个谋利。很多人呢就要请他到家来祝福，他给你祝福你就蒙福了，所以你该给的钱。那如果你恨谁，你把他请来去咒诅那个人，他就来了，把那咒诅那人就死了，所以呢或者那人就病了起不来了他咒诅挺准的，所以这个人又给他钱，所以他做这种事情。那你这先知做这种事情就不特别好嘛。可是他当时特别名声特别大，非常非常，结果他这个名声呢就被这个摩亚人这个巴勒，这里边讲了巴勒吧，那个巴勒巴勒，你看耶稣基督在这里边讲了什么他说你这个这个就是以色列这个服从巴兰的教训，是巴兰曾教导巴勒，他告诉巴勒，不是教导，就是告诉巴勒这个教导的意思就是他告诉他你该这么做拜偶像，这个所以他特别坏。他怎么回事呢？这个摩亚人呢就发现这个以色列人太厉害了，打仗屡战屡胜，这就逼近了摩亚的边境。这摩亚就害怕，摩亚害怕怎么办？摩亚王巴勒就听说有巴兰这样一位先知，那这个先知不是以色列人吗？我刚才讲的不是以色列人，那他有这个能力，他咒诅，他祝福，那就把他请让他咒诅以色列人，让以色列都死光光，没有能力来打他他这个摩亚人这个君王这个巴勒就把这谁把这个巴兰就请来了。那这三章我就别念了，太长了，我大概就把这个意思讲一讲那么这个巴兰呢，那当然得谈钱呢，你多少钱，这大事儿，这么大事儿，你俩小钱打发不了的，那我要咒诅这一个民族而且还神的选民，这冒多大风险呢？那得给我多少钱，那我这辈子花不完，我儿子孙都得够用才行。那摩亚王巴勒说没问题把价钱谈好了，好嘞这个价钱谈好了，他先知嘛，先知的灵从哪里来？从耶华来。那这个巴兰一想，我还得跟耶华说说，我问耶华同不同意我。那耶华能同意吗？你一个耶华的选民以色列人，那他会同意吗？他就问耶华说这个神这个我要咒诅以色列，你觉得怎么样？那你们找麻烦。那神说不行，不可以。那他就告诉巴勒说不行，这个我的老板说不行，这个不让我咒诅以色列人这个你这个算了，这钱我也不要了，这个不开玩笑结果这个巴勒回去又跟大臣们商量，一商量大说肯定钱给的不够，有钱能买鬼推磨，这只要给钱给够了他能不干吗？咱们可能给的钱太少，咱们这样，咱们加倍再加倍加的10倍多加一点又谈了个数也圣经没有写多少钱这数很大。这个巴兰又动摇了，又觉得这钱诱惑这个，所以我再问问耶华就是耶华神我能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呢？那这个神就烦了嘛，神就说好你去咒诅你看这个语气如果你这个你问太太我要不要去大西洋赌一把呀？老婆说好你去有本事，那你这就别去了嘛，你吃这调就不对了嘛，这就不让你去，这是不让你去，烦你了都，你知道吗？你再问麻烦大了，灾难临到你，我告诉你这个非麻烦。他这巴勒这个巴兰这个脑子有问题了，当时他就眼看这钱，神一说好他也没在乎神什么这个什么这个语气，撒腿就跑，
啊，就骑着小毛驴，就颠颠颠，就赶紧往这个摩崖那个跑。跑到摩崖的山上已经搭好了骑牛啊，骑个阵势，让他去到那去受阻以色列，搭好阵势了。那他就往那儿跑的过程中，上帝就派天使拿着一个宝剑就砍他脑袋去了，你知道吧？就路上遇到了狙击手，这狙击手在那瞄着他呢。巴兰的眼睛就被金钱呐、完全给挡住遮，他根本看不见那个天使，那个灭命的天使砍他头的那个狙击手，他看不见呢，你知道？他颠颠颠往这儿跑。可这驴看见了，你知道这个驴又是比人聪明，驴眼睛没有钱呐、驴眼睛要钱干嘛？驴眼睛胡萝卜就行了。所以这个驴就看见天使，哇，就躲这个天使，就乱跑了。天使砍的时候，这驴就躲，你知道吗？他就很恼怒这个驴，说你乱跑什么？你不好好走路。这驴说：“哎呀，他打这个驴，踹那脚踹那个驴。”那驴就说：“哎呀，主人呐、你命快没了，人砍脑袋了吧？我不跑，你脑都没了。”哦，这个时候他这个耶和华打下来他的眼睛，他看见了那个天使。天使说，神对他说，只能祝福不可咒诅。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先知啊也是一样的，我们只能祝福不能咒诅啊，我们做弟兄姊妹的，我们教会的，不要咒诅谁，不要咒诅谁。好了，那他也不能不去啊，合同签了他得去啊，他就到了摩崖地啊，在巴勒的面前，巴勒说开门咒诅，结果他就祝福，因为那天使拿着宝剑在上面对着他脑袋，你不祝福就一刀砍下来，我告诉你，一剑就砍下来。所以耶稣为什么说我是两刃的剑，两刃的剑，在这里他讲对巴兰就是剑啊，就剑。那好了，这个摩押王一看，你这个巴勒说，巴兰你这么的，你祝福他，那我不能给你钱了，咱们这个算了，定金就啊，你给我还回来，你这个不行啊。要再换个地儿，别在这儿。天使在这儿，再换个地儿，天使就不来了。他们又换了个地儿，到那儿他还是祝福，因为他那个天使跟着他拿剑，他还是害怕这个宝剑，所以他还是祝福。这个买卖就不成了嘛，那就拉倒得了呗，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23章，巴勒就预言了。这个23章，巴勒第一次预言、第二次预言都是祝福。那么到第24章。这个巴兰呢，这个你看第10节说，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是为我咒诅仇敌的，不料你竟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你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得尊荣。你看这巴勒多坏，就是大尊荣就给钱嘛，我让你发财，你的神就不让你发财。我们今天会不会有弟兄姊妹见啊，是吧？哎呀，我想发财，神就不让我发财。结果好多人做了不正确的投资啊，被人借啊，有的就借钱，四处借钱。那天有一个人说，有一个洛杉矶的传道人拿了一张跟我的合影到国内去跟一个姐妹借钱，借了10万，到现在都没还。然后问我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啊，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跟我照相人多了，我从来不借钱的，我在网上我谁跟你借钱，我从来没有这种事情的。我告诉你啊，我不借钱，我没有借过任何人钱。我借钱到银行借钱的，我都已经讲过多少遍，千万别上当受骗。很多人说，哎呀，张牧师这个朋友啊遇到危难了，还有过小有 email 呢，有一次有 email 在欧洲说，我遇到欧洲被抢劫了是怎么样，出不来了，就拿钱赎我。还好很多弟兄姊妹聪明啊，就没有给钱。那有这种骗局很多弟兄姊妹，所以不借钱、不借贷、不做保，这是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少有金钱来往，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情感啊，在信仰上、真道上扎根，而不是通过金钱的关系，这个不对的啊，弟兄姊妹千万啊要注意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巴勒就说：“我让你发财，你的耶和华不让你发财，你赶紧回去吧，回你们以色列去，我不用你了啊。”就这样的。24章我们看得讲得很清楚啊。那结果呢？这个，哎呀，这个很长啊，这段，然后这个。可是这个巴兰呢不甘心呐、这个钱呢在眼中就老晃不甘心，他就出个主意，他就告诉巴勒说，你找一帮美女，年轻的啊，都是处女，没结婚的，年轻的，你到以色列面前晃晃晃啊。这个所以这个巴勒就听了，就弄了这个
所以为什么他这个引诱以色列人奸民就在这里啊，在这讲在这里，就找了一大帮摩亚女子，年轻漂亮啊，这个就穿红戴绿，就在以色列男丁跟前就乱晃，这一晃就以色列的男丁眼睛都晃花了，就都娶回家了。娶回家了，你的祖宗的神是耶和华，我祖宗的神是什么？我祖宗的神，那你得拜啊，所以就拜摩亚的神。所以有的以色列家庭就拜俩神，这边拜耶和华，那边拜摩亚的神啊，拜摩亚的神，拜巴利。好了，那这么拜来拜去的，信仰就混乱了。所以就一个家庭拜两个神啊，所以这就是指属灵的淫乱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巴兰的这个教训给这个以色列带来的灾难啊，但是呢，后来神就愤怒了，就降下了瘟疫啊，降下了瘟疫，很多以色列人死于这个瘟疫。所以那今天这个瘟疫跟这个是不是有联络？你想一想，是我们现在又拜神，我们拜马门，耶稣已经教导我们，我们又拜神又拜马门，对不对？那我们有的教会又拜神又拜政府啊，国内的三大教会这边又拜神又在那拜这个毛泽东习近平啊，两边这扯着大条幅跟着共产党走，那你还跟基督走吗？所以这里边就是这个问题啊，这同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今天的一样的啊，这个教会，所以这个书信写给我们，也是写给我们今天教会的啊，写给我们今天教会的。那别加摩的教会第一个耶稣责备的，就是他们顺从了巴兰的教训，那就败了。可能他们有人也去没有医生也跑到那个蛇庙里去了，那也有的可能就跑到了这个宙斯庙里去了啊，这个有的也去拜了这个奥古斯都了，那这个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在属灵上的一个淫乱，那这是知道这个教会的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刚才讲了服从尼格拉一党的党人的教训。尼格拉是这个初代耶路撒冷教会选出的执事之一。那如果你看这个启示录，不是看使徒行传，你看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应该是在第六章里边就讲到了，当时就选出了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选出了这个七个执事。这七个执事呢是什么样的执事呢？是为了管理饭食的。当时有斯蒂凡，有菲利，那其他的大家就不知道了，对不对？我们知道斯蒂凡是为主殉道，第七章斯蒂凡讲了一篇很长的道，为主殉道。那然后呢也讲到了菲利，到第八章面对逼迫的时候，菲利就从耶路撒冷到了撒玛利亚，就去传扬福音。这两人我们都记得，后来菲利给了埃塞俄比亚的大太臣太监那个财务大臣给他受洗，对不对？给他受洗。那我们看到这个里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那这个七个执事是什么特点呢？如果你打开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你看到七个执事的特点。这个七个执事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七个执事都是被第六章选的七个执事，被圣灵充满，有智慧啊，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还有好名声。那就说那个时候啊，这个尼格拉是有智慧的，尼格拉也是被圣灵充满的。而且尼格拉还真有好名声的，你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现在从这里边记载着这七个门徒的名字，有斯蒂凡，然后呢又有菲利、伯罗格罗、尼加罗、提门、巴比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所以尼格拉是安提阿人尼格拉啊，就是这个尼格拉。现在我们记住七个执事，我们就能记住三个名字，就是斯蒂凡、菲利和尼格拉，两个正面的啊，一个为主殉道，一个特别能传福音，有传福音字，然后生四个女儿，都是先知。然后呢，这个就是尼格拉，尼格拉是反面的了。那尼格拉的问题在哪里？究竟尼格拉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两次启示录谈到尼格拉这个异党人？尼格拉异党就不是一个人，就是这人结党。那在教会里结党，尼格拉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胜过老百姓，胜过百姓的意思，就是他特别有能力，他会操纵人，所以他会结党。那今天我们常常教会里有结党的啊， 的搞事情的搞政变的说搞分裂的，我们就会把它归到尼格拉一党人啊，其实不准确啊。尼格拉不是这样，尼格拉是主党没有错，他有一群人，他追求什么东西呢，就是我刚才讲叫滥恩。现在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教会在讲这个，就是什么叫滥恩，就是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他就说啊，这个耶稣基督啊为我们罪死了，那如果没有罪他不白死了吗，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不管犯了什么罪，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就要多犯罪，我们犯的罪越多呢，那恩典就越大。那今天就很多的啊，成功神学的牧师讲的就这道理，道理，这就是尼格拉一党人。其实这尼格拉主要在这儿，我们管它叫滥恩，廉价的恩典，把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啊，给我们啊救赎带来那个十字架沉重的那个无比荣耀的那个恩典，变为一个廉价的恩典。啊，这是尼格拉一党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所以他就觉得不能让耶稣白死，我们得多犯点罪。你看，有这样人吗？对不对？这个我们现在有的教会不讲悔改，不讲认罪，说没关系，我们信了主，我们的罪都赦免了。赦免是因为你要认罪啊，你不认罪怎么赦免呢？对不对？那赦免，所以有一段我记得啊，这个柴玲啊姐妹讲到了，说她要赦免李鹏。啊，赦免别的很多人，好天门坐牢的人很愤怒，说你赦免，你有什么权利赦免他啊？对不对？那我说他，哎呀，这个柴玲自己要愿意他，是，但是呢，这个你要被赦免的，首先是自己认罪。我们今天最主要赦免是我们认罪了，我们悔改了，我们 return 了，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人。那如果他顽抗到底，当然地狱，那不可能的，对不对？那怎么能够赦免呢？那上帝那恩典就太廉价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是错误的。所以呢，这个自由，他对自由的解释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没关系了，反正信主了啊，这个是这样一个解释，错误的啊。因为啊，这个约翰就说过，神的儿子让你自由，你才真正的自由。那我们不能把这个自由被滥用。基督里的自由是一个不犯罪的自由。比如说我们基督里的自由可以不论断别人的自由，不管别人怎么骂我们啊，他怎么污蔑我们，我们都不要还口。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不会，你看网上有人骂我嘛，对不对？那不管我讲什么他都会有人跟着。每一次我们这里边大概，我今天昨天我看今天是有现在我们有这个500多人吧，那我啊昨天1000多人，总会有一两个在那里来骂，那我从来不回嘴的。哦，不，那我们的管理员就给你删掉了，删掉了。有人告诉我删了删了，我们把一个人这个骂你，有人也骂基督教的，那得删，那得删。那这个所以你要是在这里边讲话呢，有的时候不是我删你啊，管理员就把你删了啊。这个所以呢，你要注意这个啊。所以呢，但是我不会回口的，我也不会解释的啊，因为我知道，咱们今天读了神说，我知道一切他都知道，那干嘛我们来解释呢？不需要，对不对？所以当然我们晓得我们自由是从神来的啊，这个基督里的真的自由，否则我们怎么会有自由呢？那如果我们滥用恩典啊，就是尼格拉的教训，或者也称为放纵主义啊，这个是啊，这个是尼格拉的问题。所以好了，我们毕达摩的问题我们啊，这个基本上我们了解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顺从了巴兰的教训啊，眼睛里边都是这个钱了。啊，有了钱了就什么都敢干，你知道吗？这个忘记了先知的职分。那第二个就是啊，滥用了恩典啊，滥用了恩典。为什么？这个别加摩的教会的属灵征战特别强烈，两个大庙在那里边，对不对？那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地方啊，征战的地方。所以呢，耶稣基督说，那我怎么办呢？啊，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耶稣基督在这里边啊讲了非常重要。耶稣说。所以第16节，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快临到你那里去，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啊，攻击他们。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说，耶稣说，所以呢，我这个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悔改，你们不要再拜这个世界啊，不要拜世界，不要拜偶像，不要拜金钱。不要放纵私欲啊，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呢，也不要顺从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一党人的错误的教训，否则 我就用我的真理，我口中的话语，神的话是两人的剑，我来攻击他们。他没说攻击弟兄姊妹，说攻击那些人啊，攻击那些人。那这些错误呢，所以我要来审判他们。然后耶稣就说圣灵啊，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圣灵应许了，到应许了。我们刚才讲了问题啊，表扬问题，表扬完了就是问题，问题就是命令，耶稣命令他们。然后呢，第五点就是讲到最后一点，就应许。应许说耶稣说啊，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这个是一个模式，所有的新封信都是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那就不仅是对别加摩，也是对我们丰盛华基督教会，也是对你所聚会的教会啊，对不对？那这个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呢，这个他就讲到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那么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什么话呢？啊，说什么的话呢？我们这里边我们就来看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就是让你们悔改，让你们悔改啊，让你们不再服从他们的教训，服从他们教训。所以呢，你看到吗？然后呢，他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你，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这里边讲到了一个两个，一个叫做隐藏的玛纳。隐藏的玛纳什么意思呢？隐藏的玛纳，我这个注释书这里解释是这样的啊。那隐藏的玛纳，那就是天上的粮食，上帝给的天粮啊，天粮。那么隐藏的玛纳为什么叫隐藏的玛纳呢？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呢，在旧约的时候啊，神让以色列人做了一个这个约柜，在约柜当时想把三样东西放进去：摩西的十诫那石板，亚伦的发芽的杖放在里面，还有隐藏的玛纳。但是当这个约柜做好了以后，所罗门发现这个隐藏的玛纳不见了啊，这个有一碗玛纳，就当时他们藏起来的留下来的。那就是天上降下的天粮啊，好像那个什么圆妥一样，所以有点像小面包啊。所以那个没了，不见了。所以这个耶稣在讲，指这个隐藏的玛啊，就会出现，就天上的粮食，我会赏赐给你啊。虽然没了，但现在会有的。还有一个白石，白石这个铁钉说这个白石是什么呢？白石就是用来象征不同用途的石头，在一。米赛亚的宴席上没有白石不能进入到以赛亚的这个米赛亚的宴席。耶稣基督最后的大宴席，你要有入场券，你的入场券就是白石，这个白石，这里面讲的这个白石。所以那你要拿着这个白石才能进入到这个最后的耶稣基督那个晚宴那个天上的婚宴，那个婚宴啊，这个就是啊，其实就是印记，神的印记，那神的印记。好，感谢主。那么今天大概我们查经就查到这里，我们差不多我们把这个别加摩这个教会呢，它的特点和查经我们就查完了啊。那我们这个有什么学习呢？这里边有几点，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啊，神非常恨恶偶像的崇拜，也恨恶我们既拜神又拜世界，拜马门。所以呢，教会里边呢，不能够用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一位神。耶稣讲说，我们不可能用我们或者拜马门或者拜神，你们不可能又拜神又拜马太福音第六章，对吧？所以你要拜马门，你就会忧虑。所以我告诉你，不要忧虑啊，就因为你要拜单单的崇拜耶和华，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会有世界的忧虑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效法世界，像保罗说不要效法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啊何为神善良存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是在马太啊，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对吧？所以呢，第二点，第一不效，第二要经常的为圣灵来更新 啊，被圣灵来更新，更新我们，求神的灵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第三点，拒绝向世界妥协，向魔鬼妥协啊。这个耶稣基督当年的魔鬼引用他，撒旦引用他，撒旦说你拜我，我把世界的荣华都给你啊，对不对？你看到没有？这个试探。那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拜撒旦，那撒旦会把世界的荣华都给我们，你愿意吗？你要不愿意？你还是要有一天到主那里边，你要得主的奖赏，得那掩藏的玛纳和那个白石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着一个物质特别丰富的世界啊，基督徒的眼光呢，这个真的是很难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据统计，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美国说53%的基督徒很多都不来教会的啊，都不来教会的。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基督徒因为聚会场地被拆了，不让聚会了，也很多人也就这个火的时间来临了，很多的也就不信了，或者不来了，或者冷淡了，所以这个去开始追求世界。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如果我们追求世界，有一天当这个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深受苦难，我们就与基督的救恩无份，我们就不会被提到空中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要了解，世界的引诱或者撒旦的引诱啊，无处不在。但是我们要单单的敬拜我们的神，就敬心、敬性、敬意、敬力，爱主我的神啊。其次是爱人如己。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好，弟兄姊妹啊，这个愿神祝福大家。我看到我们这里边有今天我们有500多弟兄姊妹来参与查经啊。今天是中国大陆的早晨的时间啊，这个愿神祝福，看哪些弟兄姊妹来了啊，这个来打个招呼啊，我也跟你们打个招呼。那我这边Zoom里边好像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里边，这个我看Zoom里边，哎呦，我们现在Zoom里边也不少了，1、2、3、4、5、6。我们有6、7月了，这个，所以那我们这个同会把 Zoom 的这个密码就放上面。如果国内的来了，弟兄姊妹，你们翻墙比较有困难的话，你们也可以上我们的 Zoom 啊，53780070088，53780070088啊，是这样一个啊，对不对啊？你们的价格对吗？你们要打到那个我们这个留言簿上。然后呢再留一次，密码是586489啊，586489。这个我们海外的都不需要了，不需要进入 Zoom， 你们就直接就上 YouTube 就 OK 了啊。我们的 Zoom 现在只有500人的一个容量啊，当然如果需要多我们再增加。我们现在这个对，586489这是密码啊，586489啊，记得啊。好，那我们可以推荐给你们的国内的微信群，让弟兄姊妹了解。我们明天接着查启示录，我们明天我们查到推亚推拉好吧？我们这个月神祝福大家，谢谢悉尼的杰克欢迎你新泽西的巴西的余弟兄余长老欢迎你谢谢你瑞雪欢迎澳洲的澳洲挺多的，今天澳洲很多的，密西根的。那我们也欢迎美国国内的，一个呢，河北的，这国内的这个加拿大的，多伦多的，奥兰多的，马来西亚的，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礼拜天你看我讲都没喝水啊，我这人这一讲起来我就忘喝水，我也不能停，我一停就忘了，所以我这个喝水有时候我也是讲，我讲到底上我讲从来不喝水，我讲到讲台上不带一杯水，不喝的，下来再喝。辽宁的、新加坡的、山东的、斐济的，这个还有这个感谢主啊，愿神祝福大家好的，还有贵州的。那我们这个我们再聊，有时间我们再明天我们再见，明天晚上6点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那礼拜天也欢迎弟兄们参加我们丰盛华基督教的空中主日崇拜愿神祝福你。好，今天就到这里，神祝福你。